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津津乐道的一个新的系列节目，叫日本异闻录。那么这个日本异闻录呢，是吕桑来跟我一起来录音。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私はローです。大家好，我是吕桑。
哎，吕桑在我们的往期节目里频频出镜，但是讲的都是一些不太正经的事情，所以呢，吕桑要那个挽回一些形象啊，我们要正经的讲一讲日本这个国家以及它的风土人情和吕桑在日本的一些经历和事情。那么呢，这个节目呢和我们往常的节目不太一样。往常的节目呢，我们可能会录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那么呢，日本异闻录呢，我们争取每期节目呢放在30分钟以内，作为一个小段来给大家来分享。那么呢，我们第一期的节目内容，大家可能已经看到标题了，叫我曾经每月去一次假的日本。
对，
哎，吕桑给大家讲讲为什么是这样一个主题呢？
其实之前是作为游客来去日本的，然后作为一个特别喜欢日本文化，然后对日本非常好奇的人，那个时候其实每个月其实不止一次了，最频繁的可能每个月去3次到4次，最夸张的是有一天当天去当天回的这个状况。然后呢，那个时候其实完全就是游客，然后去的可能也都是大家就是去烂的地方。我之前听过别人说什么烂六团好六团那些地方都去过，然后后来是因为工作的原因需要长期在日本待着，然后认识了很多日本人，有喜欢吃的，有喜欢玩的，然后 也有喜欢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那个时候发现，哎，那个去的这个之前去的东京好像跟后来长期待的时候认识的东京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就觉得我之前是每个月去了一次假的日本。
嗯，好像发现这个去一个地方啊，必须得有当地人带着你去，可能才会深入的了解到这个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好吃的好玩。就像我第一次去西安一样，是吧？我可能也去了一个假的西安，直到有一次吕桑带我去西安，我才觉得哎，确实不错，是吧？
对，
嗯。然后你可以聊一聊这个为什么说你之前去的都是假的日本，然后都去过哪些地儿啊？
其实之前去的最多的是东京，因为有一定的工作的原因，每个月都要去至少去一次东京。之后呢就是去关西、大阪、京都这些地方。实际上在我自己没有特别就是没有办法能跟日本人日常交流的时候，基本上围绕的地方就是东京和大阪，就是大阪其实就是沿着包括京都什么都算上了，都算上了。嗯，然后后来能交流，然后并且有了日本朋友，去过很多不一样的，比如说像冲绳啊，或者是像九州、北海道等等地方。然后东京边上的话也去了像三岛、箱根、伊豆。然后但是你会发现，即使说你去的地方可能依然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地方，
哎，都听说过哈这些名字，
对，但是呢，你的感受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那是怎么样一个机缘巧合让你去愿意去深入的去玩一个真的日本，就而不是在那个假的日本里面去停留呢？
其实不是说什么机缘巧合了，就是因为对于日本本身就从小就喜欢吧，就我经常说自己是看着漫画动画长大的，然后后来看日剧，喜欢日本的偶像团体，那喜欢 AV 这个不用说了对吧。那么其实我记得应该是在我初二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个日剧《东京爱情故事》，
嗯，
当时就决定说未来一定要有机会到日本去。
哎，我还听说你考过日本的学校，但是最后没成是吗？
不是考过，是已经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嗯，
但是入馆没有批，就是没有去留学
成，签证没有给你。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96年我的高中毕业的时候，当时不想去在国内读大学，就想去日本。当时其实想先去日本学语言上大学，然后去学游戏设计和制作，然后最好是能进入像史克威尔这样的公司。
嗯，
但是很遗憾这个没有成型，然后很多年之后才去了。
嗯，
那
其实也是以出差的名义去的是吧？那阵是那边有工作
其实旅游和出差 兼有，就是说因为上一家公司是日本公司上市公司投的嘛，然后经常需要人去汇报工作，然后没有人愿意去，然后这个事情就交给我了。
嗯，你就非常开心的把这个事儿接过来了。
对对对对对，是因为基本上去了开一天会，你就可以当什么都听不懂，或者是给他们把数据一念完，其实也就没事了，然后剩下的时间都是在玩。
这样的过程你经历了多久，就有多久是这样，每次去日本，或者像你说的一天能往返一次日本，这样你这样往返了多少年或者多长时间？
差不多有2年吧，但是一天往返那个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因为当时需要去取一个文件，然后非常着急，就当天去当天回来了。当时我记得我这个从日本出境的时候，签证官就是那个海关的人都傻了，就一直在跟我确认说你是不是要今天出境，我说对，我就是来取一份商务文件，然后取完就走。
但是后来呢，你好像就在日本待的时间就不像这种出差作为过客来讲这样待着，然后可能这个时间就慢慢的拉长。后来我知道你在日本又租了房子，有了那个固定的住处。那在这段时间里面，你觉得其实是这样，就是很多人呢去日本也问过我，就是说我去旅游，我觉得这个日本非常好，是吧，有很多我喜欢的地方。
对，
这个很多朋友也提到干净，对吧，友善，然后呢守规矩，然后等等吧，这个有很多人提到了这些日本的优点。但是你作为一个后来在日本常，就算基本上算常住吧，对吧，常住的一个居民来讲，那你在这个阶段对日本的感受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会有一些的变化。首先这个作为居民来说，最大的苦恼就是扔垃圾。
这个你跟我说好多次了。
对对对，以前去住酒店，这个垃圾就随便就堆那儿了，包括可能你买的东西的包装都堆那儿了，你都不用管，有清洁工帮你打扫。然后自己租房子之后，就第一个烦恼就是扔垃圾。就是尤其是
给大家讲讲这个日本怎么扔垃圾吧。
它是这样子，它会有一个固定的垃圾分类表，然后包括有可燃不可燃，然后有瓶有罐，然后有 PET 瓶，主要大的应该就是这几个分类。然后
这个瓶和罐有什么区别啊？我怎么觉得都是一个东西呢？
瓶子一般来说是玻璃瓶，罐一般就是那种啤酒的那种
易拉罐
、对，然后它还有一种是叫 PET1 的罐子瓶子，就是塑料的，一般来说的话，
就是跟那个小可乐那个瓶子，
对对对对对，然后它上面都会有标注，然后这些都是分不同的时间去扔的。然后像生活垃圾的话，其实就是可燃类的垃圾。
什么叫可燃的？就是能点着的，比如说纸壳子。
纸壳子是另算，
好吧。
对，然后一般就是你生活做菜啊、做饭啊这些什么杂七杂八的垃圾，包括可能一些塑料袋啊这些东西，这些都是每周扔2次，你扔不了的时候你就要攒，
就得放自己屋里堆着。
对对对，然后像纸壳子那些的话，它是必须要，就是你拿来之后你不能完整的扔，你必须要把它拆碎。然后才能
什么叫拆撕掉吗？
撕掉就是你，比如说你一个完整的纸盒子不是四四方方的吗？你可能要把它拆成一个一个的碎片，然后才能扔。当然，每个区的扔垃圾的时间和方式又不太一样。比如说，像我是住在山病区，然后我其实基本上是把所有的生活垃圾归一类扔就行了。然后我女朋友住在高田马场那边，然后她是可燃和生活好像是又分开的，然后
就每个区它有自己不同的制度。
对对对，然后像我这边因为是住，后来是住一户建吧，然后门口是有两个这个筐是专门扔瓶子和罐子的，然后呢你即使不到那个时间，你把瓶子和罐子放在那里也没关系。但是它是
就是不用攒在自己屋子里了。
对对对，然后它是公寓，然后就外面就没有这样的东西，然后所以就只能到那个时间去扔。
那这公寓能不能提供一个垃圾房之类的，让大家往里扔，然后攒一下就好了吗？
不行，它底下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垃圾桶，然后如果你扔了，比如说当天不能扔的垃圾，你是说你攒那儿的话，其实是会被投诉的。
就是这叫什么东京大妈是吧，
对，
东京群众
也有可能是管理员投诉然后会警告你这样子。
其他的呢，除了扔垃圾，因为扔垃圾这个事儿确实啊，这个吕桑跟我吐过很多次槽，上次我在他那儿住了两天，也确实发现这个扔垃圾这事儿，哎，没有这么简单。包括我们去美国可能扔垃圾都没有这么复杂，对吧？
对，
但是除了扔垃圾以外呢，你觉得作为一个住民，就是居民和这个游客，对日本的，尤其像咱就特指东京吧，对这个东京的这个感受和体验，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来说的话，可能是你整个的思维方式和做事的习惯。因为你游客去的话，其实很明显，大家都知道你是游客嘛。
嗯。
对于你一些可能不符合日本规矩的事情，大家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容忍。
对，然后呢，你也不会去进行什么商务谈判，对于礼节啊各方面，你可能也不太注意。然后呢，另外一个，你肯定也就是作为游客，一般很少去挤这个早高峰的地铁。
对，即便挤，可能也是一次两次的，也不会说体验有这么深刻，
对，
对吧？
对，但是如果你作为长期的这个住户来说的话，那首先第一个人际关系是不同的，那比如说邻里之间的关系，然后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在那边如果是去工作的话，怎么样去处理跟其他日本人之间的这种礼仪关系，然后符合他们的这个思考模式，这个我觉得对于中国人来说，都是完全不同的，都是完全不同。那这个其实是跟游客时候去完全不一样的地方。然后那第三个，其实如果你作为就是假设我们先认定，就是你作为一个在中国收入还不错，然后相对日本人来说的话是属于一个比较富有的阶层，然后你在日本去长期生活的话，你会发现哇，原来这个真的是东京吃的玩的，这个跟你游客的时候就是可选择的这个余地完全不一样，可选择太多了。
就是因为你更熟悉这个城市，所以你会发现选项一下子就多起来了。
对，而且实际上我觉得，我一直觉得东京的精华在于那些没有英文没有中文菜单，然后甚至可能连图片菜单都没有的那些店，才是真正东京的精华。
对，这个其实也想让吕桑给我们聊一聊，因为他带我去过哈，很多店其实那个菜单我是完全看不懂的，就是连个这个，因为日文里面还有中文嘛，就是连个中文都没有，全是假名，对吧？
对，
然后呢，一句都看不懂。你看着瞎点，你也不太可能，对吧？而且呢，一般老板呢也不会英文，他只会说日文，对吧？中文就更别提了。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些店就游客，对于游客来讲就很难去。但是呢，吕桑带我去了几个店，确实好吃，比那些游客店可好吃多了。所以呢，也可以讲讲你到东京之后，因为我知道你后来自己学了一些日语，可能这个日常的这些点个菜啊吃个饭啊肯定是没有问题了，对吧？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肯定体验了很多小馆子，或者是哎，就像咱这个北京的餐馆一样，肯定是有很多这种看上去破破烂烂但是非常好吃的地儿，给大家列一列呗。但是这个在咱后面的节目里也会展开说，可以大概先给咱列一列。
其实我怎么来讲呢，其实有些店的菜单我依然是看不懂。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因为最早去日本的时候，那个基本上都是住在涩谷喜不亚那个地方。喜不亚是我在日本学会的第一个日文单词。然后那边有一个赛马的地方，就赌马的地方，然后赌马的那个场所的旁边是一个就是非常昭和风的一对老夫妇开的店。然后他的菜单呢，我到现在都基本上看不懂。然后看不懂的原因主要是他把那个日文写的太艺术化了，然后又没有那个汉字
啊，
我就
草书，
对对对，我能猜得出来，它里面应该是有拉面，但是除了拉面之外，其他的这种就基本上看得不太懂了
啊。
那如果举例说一下的话，我可能会做一些对比，比如我们先从涩谷说起来。可能涩谷是很多中国游客去都要必去的地方，但是呢大家去涩谷的话，其实一般都是在主街上去玩，去看一看这个109，
对，
去看一看那个忠犬 八公巷出来，
八公，
八公巷，然后包括出来的那个十字干道，然后去旁边的比库卡梅拉，或者是去一些药妆店，
嗯，
我可能还有一些去这个书店的也有。但是呢，基本上我觉得可能游客对于涉谷的印象就是这样，
就街面上这些店。
对，但是实际上大家不知道的是，如果你围绕涉谷往里走的话，它有很多隐藏的小店，比如说，它有创业53年的这个蛋包饭店。
嗯，
然后呢，当然它涉谷有两家蛋包饭店都是非常非常好吃的，然后涉谷里面也有很多的纹身店。这个很有意思，
哎，
有很多人在涉谷纹身。
但是日本人不是说你纹了身就不能去温泉了吗？
但是总会有这样的年轻人喜欢标新立异，
嗯，
然后或者他纹的面积没有那么大，
嗯，
然后或者就是我们把叫做涉谷109风，其实是有纹身，然后把自己弄会弄黑一点，打耳钉，甚至做蛇舌这样的。
嗯，
然后呢，顺着这个纹身店，其实有很多的酒吧和 club 都特别的爽。特别的爽，然后那再往里走的话，有这个隐藏的中古的这个二次元的售卖店，然后还有
中古就是二手，
二手
吧，
二手，然后还有很多那种西洋的那种黑暗风的店，这些可能都是游客体会不出来的。那可能这个是涉谷的情况，当然我们之后可能在其他节目里面会讲这个涉谷具体的这个涉谷的地铁站，
对，展开讲给大家。
对，然后那我们说新宿，其实大家去新宿可能比涉谷更多，很多人到东京第一站就会住在新宿。
对，
那么对于新宿
都觉得交通方便嘛，那个位置。
对，那对于大家对于新宿的印象，可能就是说那个新宿非常非常那个。这个迷宫一样的这个地铁站，对吧？这是第一个印象。第二个印象是新宿歌舞伎町街，
哎，
然后可能还有的人会说，我在新宿有商场，有伊势丹，在三丁目那边有伊势丹，有很多大的商场，大家会到那儿去购物或者是去买东西。然后呢，新宿现在也有这个 Apple Store。
对，
然后开了苹果店，那可能大家对于新宿的印象也就是这样子了，对吧？
对，
那实际上新宿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就是新宿二丁目。
哎，你带我去过。
对对对，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酒吧，但是呢，它的酒吧的特色是，新宿二丁目上基本上所有的酒吧的老板全部都是 gay。
哎，
对，我们把它叫做这个 gay 吧，但是呢，它和中国的这个国内的这个 gay 吧是不太一样的。那国内的 gay 吧是说，可能从服务员、店员，然后到去的人，其实
顾客
都是 gay，
嗯。
但是呢，在日本的这个 gay 吧里面，只有老板是 gay， 然后呢，去的人有男有女，就反正你什么样的人你都可以去。然后只不过他们会跟你聊天的时候会特别特别有意思。
嗯，
像这个。新宿二丁目的这个就是基本上是这个中国人都
不知道，
或者是很多旅游人都不会知道的。
嗯，
其实之前在新宿，我记得是西口出来吧，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讲过这个四出横丁，然后这条非常有昭和气息的这个。就是一条这个横丁全部都是各个居酒屋来组成的。
对，
上次把
食品一条街，
对，上次把舒淇吓了一跳的地方。但是这条街其实现在已经快，就很多游客都已经知道了，但是呢，它里面最好的几家店还是没有这个英文或者是其他文的，
对，你没法点菜。
对对对，但是它有一些店其实已经有英文菜单了，甚至还有图片的菜单。那这个其实也是很多游客不知道的。那另外的话就是六本木，可能大家对于六本木的印象就是一个豪华的一个购物的地方，
就像咱三里屯。
对，也不能说像三里屯，可能更像国贸
啊，国贸
更像国贸。然后它是个豪华可能购物，大家去六本木都是去爬一下这个什么
那个最高的那个
楼，然后去一下看一下这个富士吧，我还是朝日好像在那儿，
嗯，对，朝日，
然后朝日后面有一个小的圆，那个有一个小的这个圆就是
小广场，
对，不是不算是广场，就像御园一样的一个小花园，
嗯，
大家到那儿去看一下，然后主要可能还是购物，但是其实六本木最有名的还是夜总会，
哎，
非常多的夜总会，然后。我们曾经跟那个日本一个非常知名的 男子偶像团体叫 EXILE， 他们的经纪人一起在六本木的夜总会喝酒，那次真的是见识到了说原来日本很多的 club 是这个样子的。
很多
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实际上你会发现说，
这个还是咱们游客没法去的地儿，我觉得。
对对。然后另外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我曾经在这个阿萨嘎亚，就是翻译成中文叫阿佐谷，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
嗯，
那这块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说这个算是东京西边，西边的这一溜有很多的这种昭和时代留下的商业街，然后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家庭的料理，然后这些其实相对来说游客非常的少，但是呢非常有风味。那么其实这些也是当时作为游客没有去过的，没有去过的地方。当然类似的这样的地方其实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多。然后呢其实如果拿东京来说的话，随手就可以举例，比如说像新桥有这个很多这种老是站着吃的这种居酒屋。
对对对，去日本的时候去在新桥有见到过很多。
对，
尤其越到晚上人越多。
对，然后他还有很多这个比较好的马肉的料理店。
马肉
和
就是马肉吗？
对，就是马肉。马肉和烧鸟放在一起的。然后比如说像日本桥日本桥其实有。就是日本桥有一个很大的，就是去体验这个日本文化比较集中的地方，然后你可以去体验茶道，体验和服，体验这个武士，然后还可以看艺伎表演，跟艺伎一起吃饭。
这个
也是之前不知道的地方。那还有就是这个比如说像浅草，那其实浅草的话我每次去浅草跟其他人都不太一样，别人去浅草可能会去吃东西，逛逛这个雷门，逛逛浅草寺，然后我每次去都是买厨具。
他那边有卖厨具的。
对，然后我特别喜欢推荐给人，就是说你早上去可以去逛逛逛逛这个浅草寺，然后去买厨具，然后中午的时候去爬一下这个天空树、
哎、
然后从天空树下来的话可以坐着这个松本零士设计的一条船从浅草一直到台场。这个是一个就是之前旅游我是比较推崇的线路。当然除了这个之外东京还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我曾经试图把这个村上春树所有文章里包括他住过的地方都走一遍。然后呢比如说他曾经住过这个首都高底下有一个百年的鳗鱼饭，就是他的鳗鱼真的是先烤再蒸再烤，这个是非常老式的这个鳗鱼的做法。那包括就是说从这个四谷车站出来会有一条路沿着铁道一直走到饭田桥，这个是在挪威的森林里面多次出现过的。那么这些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游客比较少知道的。
对，所以这些事情呢作为我们第一期吧给大家提供一个引子，然后后续呢这些东西都请吕桑给我们一个一个的展开，把他的所见所闻经历和这些非常好的这个我们游客去不到的店给大家介绍介绍。然后这就是我们第一期的内容，第一期内容我们就算是一个开端吧，大家也可以呢听一下这期节目，看看对我们的这样一个节目形式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给我们留言反馈。再一个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后面连接或者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进去之后打赏打赏的同时可以留言，然后我们可以在下期的节目里面把你的留言读出来，同时也会根据大家的留言来对我们的节目进行优化。然后呢这就是我们第一期的日本异闻录，然后下一期可以给大家预告一下，下一期的主题呢是阿佐谷隐藏的黑暗料理。那顾名思义，可能更多的继续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阿佐谷附近的这个不为人知的吃食，是吧？
对，是的，没错。
好，我们第一期的日本异闻录就录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拜拜。